常高兴有再一次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讲道是从以弗所书出来的。各位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做这个讲道的训练，我们有两位学生，那么他们都是努力的在学习怎么样做讲道的服事。那么我们这个教导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从以弗所书作为我们教导的材料。那么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以弗所书里面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教会。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从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出来。那我们今天的讲道的大纲呢，除了引言跟结论以外，那么我们中间要讲到三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和睦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和睦。第二件事情就是要配搭，那么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各有不同的恩赐，怎么样能够配搭成为一个有机体的一个成长。然后最后呢要讲到圣洁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围绕这三个题目来讲。那么首先我们要讲我们的引言。那么为什么教会很重要呢？原因因为耶稣把教会当作他的身体而且这里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充满万有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教会应该是神所充满的地方。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呢又有一段圣经这样子说，就是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作肢体。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节圣经呢，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第一，从林前十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所以你们就等于基督的身子。然后在前面那一节圣经呢说是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基督的身子就等于教会。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什么叫教会呢？教会就是你们，就是保罗口中里面所说的你们，意思就是说这些蒙恩得救的这些基督徒。所以教会不是一个一个什么楼房或者是一个所在，不是的，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所组成的一个团体，那么这叫做教会。我知道在文革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公开的教会全部都关门了，那么甚至呢这个家里面的聚会呢也不准，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坚持聚会，所以呢他们就在三三两两的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有的是在公园里面，有的是在一个小树林里面他们仍然聚会，仍然在一起。那么这一个聚会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的这种聚会，就是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地方，就是他的教会。那么这里说是要充满的，那么在以弗所书呢今天我们很多的经文从以弗所书里面出来的这样子说，他说这个教会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神啊要在超乎这个教会的众人之上，然后要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叫做超乎众人之上，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之上的是什么？是当然是我们的父神。那么在冠乎我们众人之中的，就是在我们众人当中的，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耶稣。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曾经说过，我们的耶稣曾在我们金灯台中间行走，一金灯台就是七个金灯台，就是代表初期的七个教会。那么所以呢我们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做工的。然后呢最后说住在众人之内那当然就是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那么所以呢这个教会是一个被三一真神所充满的地方，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引言。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呢来讲到我们的内容了我想我们这个 projector 是不是这里也有问题这里面变成蓝色，这里也变成蓝色，所以不要紧，不是你的问题，这个是那个有一个 pin 坏了，这个我知道的，这个我们常常用这些 projector 当教授的理克良弟兄 可能要注意修一下那个 VGA 的里面有一个 pin 坏了。 OK， 这个讲道人还会懂这个。 OK， 那么经文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啊，告诉我们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信息。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原来在旧约圣经的时候讲到这个神的恩典是在犹太人当中的，外邦人是与这个恩典是无份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了以后，那么这个恩典的门就从此向全世界的人打开了，所以开始有可以有外邦人信耶稣。那么我们等一下看有些很好的例子那么我们外邦人本来与救恩无缘，那么当然我们这种华人教会原来也是与救恩是没有缘的。那么这里说但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冤仇在原文里面你如果去看的话，意思上就是对立的意思并不是真正有仇是两边这样分开对立的意思就是律法的规条。所以律法上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在这个圣殿里面，好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外邦人院，意思就是说这个外邦人，你如果是个外邦人，你不是犹太人的话，你就只能够到那个地方为止，再进去就不可以进去了。所以那道墙把里面外面分开的来到那道墙，那道墙是非常严厉的一道墙，外邦人如果进到墙里面去的话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是律法的条规这样这种对立的情形。但是在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他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是说神跟人之间就从此再没有任何的隔阂，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至圣所就是连一般的犹太人都不能进去的，一般的祭司也不能进去的，要是什么，要是只有每年一次大祭司战战兢兢地进到里面去，能不能活着出来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幔子已经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从此神人跟人之间再没有隔阂，所有只要是人，你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的，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能够进到属于耶稣的教会里面去。所以他说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了说一个新人是用单数，他说整个的教会事实上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像一个人一样，而且这是一个新人，不是那个老的人是一个，不是好多个，是一个人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我就刚才讲到那个外邦人院，我心想假如我们今天的教会还有一个什么外邦人院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今年的春节晚会的时候是不是要在我们这个前面拉一条绳子基督徒坐前面你如果不是基督徒你就坐后面，你要过那个绳子的话就要处罚你，没有这种事，对不对今天我们的这个教会已经没有外邦人院，今天的教会不但没有外邦人院，今天的教会敞开门欢迎不是基督徒的人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有人说说世上的这些组织特别是那些俱乐部都是为会员而设立的，你如果不是会员，你没有交费会，你没有入会的话，你不可以去那些俱乐部的。但是我们这个教会呢却专门是为那些非会员而设立的，你想想对不对，这个讲得很有道理因为我们门是敞开来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虽然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但我们在这里是为了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为他们服务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欢迎外邦人的一个地方。好，那么我就想起来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学习这个以弗所书不是学习这个使徒行传，讲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时候呢， 里面有一个场景非常非常的令我感动哈，那就是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呢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去，就他们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哇，那边的人呢非常非常的感动，觉得这两个人恐怕是神哦，所以就开始来拜他。不但他们拜他，连在那个当地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庙里面的祭司都牵着牛带着花圈要来拜保罗跟巴拉巴。这个保罗跟巴拉巴碰到这种事情呢，他说就把巴拉巴跟保罗两个使徒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撕开外衣裳跳进众人之间，喊着说，你们不要拜我，我们都是人啊，这样子说。我心里面想到，你看看这个叫撕开衣裳，这个是什么习惯吗？这个是犹太人当听到亵渎神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人明明是人，你们要把我们当神来拜，这是亵渎神的事情。犹太人听到这种事情的话，就把衣裳给撕开了。所以我相信想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大概很多补丁哈，但他常常撕衣服啊，对，他就把他衣服撕开，这样你知道这种事情呢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做法。所以可以看见保罗跟巴拉巴这两个人，他们是仍然存在的许许多多浓厚的犹太的背景，他们有犹太的文化，可是呢你如果照着他们犹太的宗教的信仰的话，他们是不可以到外邦人中间去的，他们到外邦人中间去是认为是不接近的，外邦人是肮脏的。但是这些保罗呢跟巴拉巴呢却向这些不接近的外邦人传福音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象到他们的这种观念的改变啊，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里面凡事都能啊。所以这两个人打破他们的文化的背景，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好，那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已经被主接走的神保罗牧师，他那个时候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啊，他在上海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就跟他聊天，我们沈牧师的这个英文讲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个他就发现这位英国的这个弟兄是一位宣教士，是在云南在一个山里面向傈僳族传福音的人。结果这个因为他不晓得要干什么，这个英国人就说，这样吧，你来帮忙，我们那个地方需要人家帮忙，你到我们傈僳族的地方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好吗？他经过祷告以后，后来就决定跟这位英国的宣教士到傈僳族的山里面去，当然长途跋涉跑到云南去，然后快要进到山里面去的时候，他们那天晚上在山下一个地方歇息，然后那个招待他们的那些那个这个旅馆里面的人呢、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山呢、上面叫野人山，那这个汉族叫傈僳族叫野人，对，瞧不起这些傈僳族的人呢、然后告诉他们，他们呢、这个不讲卫生，吃过饭以后啊也不洗碗的，就把那个碗呢这样用舌头这样舔一下，然后就摆在那里，下一顿饭又吃了。哇，这神保罗牧师听了以后吓一跳，他说那天晚上啊，他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啊，满眼都是舌头，一大堆舌头。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第二天呢，他们上了山以后，就到了一个傈僳族的村落里面，结果这个他们傈僳族人呢就开始招待他们吃饭，但那个饭呢摆在一个碗里面就摆在他的面前，他就非常的犹豫，要不要吃这个饭哈？哎，结果他发现那个英国人拿了面前的饭就吃了。哎呀，他想，他说他英国人都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他就鼓起胆子，就把它吃掉了。他说也没事，也没生病了。各位弟兄姐妹，我听到这个故事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你不要说对沈牧师来讲，沈牧师他是在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里面，他父亲开纱厂的，非常非常富有的，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但他却愿意跑到那种地方去，要打破这种文化的隔阂，打破 这种汉人认为就是野人的，是不干净的人的，那不是跟保罗跟巴拉巴是一样吗？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牧师能这样子做，我们应该也可以。我就想起若干年前，我被国内的一个宣教士邀请，我们夫妻两个人说是要到国内去向民工传道人去训练他们。我问一下他们的背景是什么，那个传道人跟我们讲，他说这些都是民工啊，他们呢能够初中毕业就不错了，他说很多年初中都没有毕业。哎呀，我心想，那我跟他们讲什么呢？我跟他讲进化论吗？创造吗？他们大概不感兴趣。我能讲什么东西啊？怎么去训练他们呢？我跟喜林祷告了好久好久，到最后我们决定到那里去，怎么样去训练他们呢？而且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在工厂里面工作的时候，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最少了哈，这个还有更长的时间的，对。然后他们工作完毕以后呢，已经累得个不得了，不能够教他们怎么样去传道啊，怎么样，这个都不能做。后来我就想啊，干什么呢？就教他们讲故事，把圣经里面的福音的这个道理，用讲故事讲见证的方法，很简单的教他们，让他们这样去再去传福音，对。然后呢，我就发现他们了，他不但他们很有兴趣的学怎么样讲故事，然后还学怎么样用演戏的方法来讲这个故事，就一面讲一面演戏，有表情有动作的啊，非常的好。我感谢主啊，主也让我能够学习巴拉巴跟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不是外邦人，这是我们中国的同胞们，但是因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水平、他们的知识背景跟我们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将来也会受到这样的挑战，你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智，向那种跟你们完全不一样的人去跟他们传福音吗？你能不能够想到一个方法能够去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法，不是我们习惯的方法。感谢主啊！我还记得我在那个地方啊，开始的时候就教他们怎么样说笑话，这说笑话很重要哦，对啊，等一下再给你举个例子哈。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笑话，说笑话是可以学的啊，可以学的。好，那么圣经上面的教导告诉我们，他借着基督与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秉承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一个大使命，向我们旁边的人，向外邦人传福音，与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他已经赐了给我们，而且他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诸位知道，我们教会马上就要有2个短宣队要出去，第一个短宣队要到英国去，只有4个人，是中文的；第二个短宣队一大堆是英文堂的，还有些很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要到台湾去做短宣的工作，而且他们去的传的这个对象都是一些这个不会讲英文或英文讲得很不好的那么乡下的这些孩子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他们秉承了上帝给他们的这个意向，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虽然不能去，你愿意为他们的祷告吗？愿意为他们的所需要的献上你的奉献吗？他们马上就有义卖要筹款啊，他们教会只给他们负担1/3的费用，他们自己要出1/3的钱，然后另外1/3的费用就是靠他们筹款。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有感动的话，你想想看，他们所做的工作跟当初神保罗牧师到傈僳族当中去做福音的工作是一样的。讲起神保罗牧师，我还在告诉你他在傈僳族做的工作，他们在那个大山里面去传福音，每一个山寨都是好远好远，他们有时候一出去的时候要跑着出去2天3天还不能够回来。那个英国人带着他的妻子住在那个一个寨里面， 然后呢他们就分头到各个不同的山寨里面去传福音。结果有一天那个英国人生病了，在山里面，起先那个病好像不是什么很严重，说是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后来就变得非常严重，等到一严重的时候，哇，要把他抬到最近的那个县里面要有医生的地方，要走三天，哇，这是已经抬不动了，来不及了。结果第二天这个英国人就死掉了，急症死掉了。哇，这个事情简直是大家像这个像对他们影响非常非常大，不知道该怎么办。圣保罗牧师说，他说他跟另外一个同工两个人就在那个房子的后面挖了一个洞，把这个英国的牧师就埋在那个洞里面。然后他到林里面去砍了一棵树，用一个刀子修了一个十字架摆在他的坟墓上面。工作了一天，他累得不得了，夕阳西下，他坐在那个坟墓旁边，对着一个好漂亮的一个山谷的景色，他就心里面在想，他说傈僳族虽然我们把他叫做野人，他也是中国人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来这里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却要他们英国人跑那么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最后埋骨异乡。他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悲伤。但是同样的，神的灵感动他，他说在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风景美丽的不得了的时候，他跪下来跟神说，他说主啊，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方式，我愿意听你的差派为你传福音。我听到圣保罗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真是泪如雨下。这是一个宣教士，他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摆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虽然不能像圣保罗牧师这样子，但是至少这个短宣队他们是需要，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你愿意奉献吗？你愿意为他们祷告吗？两个短宣队不是一个啊。在这地方上帝向你们挑战，然后我们这个短宣队到那里出去的时候没有钱，钱不够，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羞辱。好，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们讲和睦。经文上面说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刚才讲的和睦是跟我们外邦人去作为和睦，我们外展，那我们教会里面呢也需要和睦。和睦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是 peace， 就是和平的意思，这里说用和平彼此联系，所以这是教会里面的和睦。他要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这要付代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难免会有摩擦的。我记得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曾经就碰到过一样的事情，就是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摩擦。事实上是两个姐妹在他们在服事上面起了摩擦，而且互相用这个相当不好听的话在那边骂，后来就闹到我这个长老这里来。我就想起阿尼西姆跟腓利门，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腓利门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在他家里面有个教会，当时的罗马帝国有奴隶制，他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就跑掉了，跑到哪里呢？跑到罗马，结果在罗马碰到了保罗，保罗带他信了耶稣。虽然他是一个奴隶，但是一旦信了耶稣以后，他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待他一样的平等的。当时保罗是住在监牢里面，所以阿尼西姆呢就自愿的跑到监牢里面，也住在监牢里面来服侍保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结果保罗发现他是一个奴隶以后，保罗就告诉他说，是你做了一件对不起你主人的事情，因为你逃跑，你使你的主人受到亏损。现在呢，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能够再不面对你以前所做的这样子对不起人的事情，所以我要你现在回到腓利门那里去，你应该回去。哇，这个你知道，阿尼西姆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一个逃跑的奴隶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的时候，他主人可以有权利，当时的法律是允许的，把他处死，所以他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你如果看腓利门书，这是圣经里面的一本新约圣经里保罗写的一本书，我每次读腓利门书的时候我都流眼泪。保罗怎么说？保罗写这本信，这封信是写给腓利门的，他说你以前的奴隶阿尼西姆现在已经是一个弟兄了，现在我劝他回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因为他逃跑使你受亏损，但是我请你看在我们耶稣基督的面子上面，你饶恕这个奴隶。他说所有你受到亏损的地方全部算在我的头上，我将来一定还你这个钱，因为阿尼西姆大概是腓利门用很多钱买过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保守教会里面的这些合而为一的心，这种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回到那个两个姐妹，后来我到他们中间去发现了一下，我发现其中的一个姐妹她火气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她的家里面的情形不好，她跟她丈夫也吵架，她跟什么人都吵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后来我就发现她压力很大，她的丈夫压力也很大，他们真的是需要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所以我就祷告，是不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帮他忙。但是我还在这里祷告还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位年长的姐妹，她已经抢先坐在我们的前面，她也发现这个家庭需要，所以呢她就说，她说这样子，你把你的孩子送到我家里面来，我帮你们看孩子，你们夫妻两个人去出去度个假休息一下，休息一个周末。哎呀，这个度了一假，这个休息一个周末回来以后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比那个夫妻恩爱营还好。现在他们正在肉麻的时候哈，这个周末是夫妻恩爱营嘛，对不对啊？对，肉麻周末，对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使人和睦是要付代价的，绝对不是说我们让你讲讲话就算了。好，我们下一个这个要讲到的内容是要讲到配搭。经文是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讲到四种教会里面的这种啊恩赐的身份啊，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是传福音的，第四个呢虽然讲到牧师和教师，但是一种身份啊，牧师教师是一种人，这种人呢他有教导的恩赐，他有牧养的恩赐，教会里面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人的。这种四种主要的恩赐呢是初代教会是不可缺的，但是不是教会里面就光只有这四个恩赐呢？不是的，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的话，你就发现在初代的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恩赐，包括能够劝导人的，包括能够讲方言的，包括能够翻方言的，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初代教会里面的恩赐。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恩赐呢就更多了啊，各种各样的恩赐都有的啊。其实啊说笑话也是一个恩赐哦，你要在说笑话的时候能够让一个紧张的一个气氛呢、啊、变得更加的这个啊平缓啊，大家心里面高兴哈、啊。说到我在这个向民工传道人训练他们的时候，我说你们想听一个笑话吗？他说当然想听啊，我就跟他讲个笑话。跟我们一起去的 有一位弟兄，我们匹兹堡的弟兄哈，他这个年纪轻轻的就头发就没有了哈，他这个，所以呢我常常开他玩笑哈，我们很熟啊，所以无所谓，我就说我们这位弟兄啊，你看他头发没有了，就有人告诉他有一种这个膏药哈，你把它涂上去以后啊，它就会长头发长出来啊，他就去买这个膏药，这膏药非常的贵啊，所以他就每天这样涂一点点，对着镜子这样涂，涂了两个月以后，哎，果然头发长出来了，但这个头发长出来不在他头上，在他手指头上。结果他大怒啊，就跑去找那个人，他说：“怎么头发是不是长到我手指头上呢？”那个人就安慰他，他说：“啊，你也不是完全损失哈、啊，他说你这个头发长在手指头上，你可以拿来当牙刷啊。”所以就讲了这么一个笑话哈、啊，对啊、后来我就跟他说：“你知道这个笑话为什么好笑吗？”我要分析啊，因为教他们讲笑话，对不对？对，我说这个笑话好笑的原因是因为它很荒谬。我们听到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我们会笑，因为知道这是假的，对不对？但是很荒谬的关系，所以你就觉得会笑。所以我就教他们，我说你下回啊，你碰到有一些相当荒谬的事情的时候，你忽然间讲出来的时候会惹人笑的。啊，今天就教到这里，我今天不是来教你们讲笑话啊，我只是告诉各位啊，讲笑话这个恩赐在教会里面也是不可缺的啊。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同工团队里面啊，大家关系非常好，有没有紧张的时候？也有紧张的时候，但是如果我在场的话，一个笑话这紧张的这个局面就没有了啊，感谢主。所以我深深的知道上帝赐给我讲笑话的是一个恩赐。 OK， 好，这里说要成全圣徒，你如果看原文的话，你就发现成全这两字就是装备的意思，就是装备圣徒啊。那么我们喜林跟我在家里面做这个门徒训练，我们用了一本书啊，就叫做《圣徒装备》啊，我才晓得原来就是从这段圣经里面出来的，就是成全圣徒。我们中文圣经不把它翻成装备圣徒，翻成成全圣徒。事实上，它的英文的圣经就是这段圣经啊，要装备圣徒。那么装备好的圣徒呢，要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装备不是光自己学学就算了，他的目的是要在教会里面能够做服事的工作，各尽其职嘛，对不对？然后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在教会里面要建立我们这个有机的身体。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有很多代的门徒哈、啊，这个啊。不久以前他们四个门徒啊照了一张相片啊，在最右边的是老门徒。为什么说他是老门徒呢？因为他也是学生的，他是我们以前在匹兹堡教会的一个师母教他的啊，所以他是个老门徒。然后这个是第二代门徒。这个志平在那里，今天很难得啊，志平居然来听讲道，对对对啊。然后是第三代门徒东燕，刚刚回来，东燕在那里啊。第三代门徒是志平教东燕的，结果东燕呢最近开始教我们这最小的一个门徒，对啊，就是这个杜林燕啊。那么我听说杜林燕现在又开始要教别人了，对，感谢主。所以有第五代门徒，但不在这个相片里面。可是你发现没有，这一代比一代高，所以这个杜林燕要再加下一代的，要至少跟他一样高哈，不然不能教。注意没有？你觉得假如这个我讲的这个好笑，就很荒谬，对不对？荒谬的事情就会惹人家笑，懂吗？大家一笑，情绪就开始就软下来了。OK， 好。继续看学习配搭哈，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这样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彼此相助，意思说彼此帮忙哈啊，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在我们教会里面要 切实的要落实这件事情。那么这里说全身靠他联合的合适，这个他是谁？他就是我们教会的头。因为教会如果是身子，身子有个头啊，这个头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全身都要靠着这个靠发命令的这个头啊来联络的合适。所以说该动的地方这个头发命令你就动，不该动的地方你想动也不该动，因为头告诉你你不该动，你就不应该动。所以这个叫做联络的合适啊。所以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啊，这点非常重要。那你说呢，我什么时候该不动啊？对，你知道该动我们都很清楚啊，教会有需要，我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是该不动的？我们最近有一个学生的团契，他告诉我们啊，说是我们需要帮忙，就我就很快的写一个回信，我说我们愿意帮忙啊。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啊，我们有的时候愿意去帮忙是帮倒忙，所以我们该不动，然后先等候，让他们学生的团契能够自己说出来他们需要帮什么忙，我们再进去帮忙，懂吗？这就叫做联络的合适。好，好，那么不同的恩赐要联络的合适哈。这个百节各按各职，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这个节这个字叫 ligament， 就是筋啊，我们这个筋骨的那个筋叫做筋。你知道我们人身上面了、啊、每一个关节的旁边了、啊，不管哪个大小关节都有这种筋的。为什么？因为从筋才能够连到肌肉，所以会动的原因是因为肌肉收缩放松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筋的话，连在骨头上面我们是不会动的，没有办法动的。所以说我们要抓一个什么东西，要把这个东西把它举起来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肌肉在收缩。如果没有这个筋在那地方联络每个关节的时候，我们这个手是举不起来的。所以保罗用了我们身体上面这个筋这个字来描写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彼此相助的哈。所以身体渐渐的增长，这个明显的不只光是量的增长啊，不只光是我们聚会的人增多了，我发现我们最近聚会的人减少，那地方一大堆空位置，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知道有些人去肉麻去了，不过应该没有那么多。我们教会最近真的是聚会人减少，你知道吗？啊，这点我们需要看到底有哪些人没有来啊，我们应该去关心一下，打个电话好吗？你大家答应我啊，你们今天回去以后如果想想看最近该来的怎么没有来啊，打个电话好吗？好，感谢主。那么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意思说这个过程是一个爱的过程，我们用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互相相助，都是因为凭着爱心的关系啊。我们最近呢，我们的祷告会用这个 Google Docs 啊，这个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哈。然后对为这个执事们祷告，里面有一句话叫彼此相惜啊，这个我是觉得彼此肉麻哈，对。那么结果我就把它改成彼此肉麻，结果不晓得什么人又把它划掉了。我觉得有的时候肉麻一点也不要紧，没有关系啊。我们教会里面是一个爱的一个群体啊，你知道，量跟值并进，值事实上比量更重要啊。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团体当中，我们的爱心是爱主的心与日俱增，爱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也与日俱增。你知道别的人啊，如果来到我们这个团体发现这是一个有爱的地方，你要他不来他也来啊，而且他会自动的还会告诉别人大家都来了，不久他就信耶稣了，不久他也在爱里面也慢慢的长进。所以这个值的这个训练啊，值的这个增长比量还更重要啊。然后呢，这个建立这个字哈，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它叫做 edify。 那 edify 这个字不很难翻译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成圣啊，就是成为圣洁的意思 啊，事实上呢，不只光是成圣，它是代表是在整个的教会的这个爱主的这一个啊，还有彼此相爱这样子的一个层面上面，每一天每一天在增加，这个叫成圣啊。讲起成圣呢，我们就讲到我们最后的今天最后的啊一个内容，就是要教会要成为圣洁。以弗所书的经文这样说，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教会一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教会里面不能够藏污纳垢。什么叫做借着水啊、用水借着道呢？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是住在我们众人之内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成为圣洁的原动力。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我们如何去找到圣洁的标准，这圣洁的方法在哪里呢？是借着道，就是借着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必须第一个有里面有一个原动力要我们成为圣洁。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圣灵会责备我们，当我们做的不对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心里面难受，这个是原动力。但是怎么样子做，该怎么做，做的标准是什么，只是靠神的话语。所以一个教会一定是圣灵与神的话语并重的教会，一定是这样子啊，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啊。所以这样子就能够使得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圣洁。好了，这个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软弱的肢体，这个肢体软弱犯了罪，哎呀他我们应该爱他啦，我们就包容他啦，明明知道他犯了罪我们就算了，这是不对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包容肢体的软弱，但我们不能够包容罪恶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这样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字，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说用爱心说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你该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不该这样做你就不要这样做。例如说在婚姻之外有任何的其他的性的关系，这个是不应该的。婚姻之外就代表婚姻之前也是一样，还没有结婚两个人就住在一起，这是不对的。怎么样子用你的爱心来包容，怎么样子要说出这些真理的话，让这个人知道他犯罪了，这个当中啊很难拿捏啊，的确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有婚外情，他的太太非常的难受伤心，跑来找我们教会的长老。我那时候刚刚当长老哈，这个然后就我们去劝他，劝这位弟兄，劝了好几次他都不悔改。后来我们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两个牧师四个长老开会的时候，就决心用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方法，最后一次去警告他，告诉他你应该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就要把他开除踢出教会，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什么人去呢？没有人敢去啊，这种事情谁愿意做这个事啊。结果我们有一位长老他说 wait a minute， 他是讲英文的啊，对，他说 wait a minute， 他说 let me try one more time， 他说让我再试一次，对，他说 leave come with me， 哎呦我的天。所以他说他再试一次，就是说再让这位弟兄要离开，让他离开教会之前让他再试一次。我说我们已经试过好多次了，对，他不肯啊，他说 let's try one more time。所以我就跟着这位长老去了，到他家里面，你可以想见哦，那个真是很尴尬的哦，因为我知道再往下就是要告诉他你以后不要到教会来了。结果没想到我们在那里讲讲讲半天，他还是不悔改哦，完全不悔改。那么我们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们再下一步就是要你离开教会了。他说离开就离开吗？ 他已经铁了心了，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回来了。结果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他那个外遇的对象啊，不喜欢他了，把他踢走了。这个问题好像就解决了，对不对？真的解决了吗？没有，他从来没有悔改过。下次有机会他又犯罪了，所以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啊！教会要掌握这种事情是很困难的。好，然后一个肢体犯罪的时候，全教会蒙羞啊！我记得也是我在匹兹堡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当长老，是当执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执事是值班的执事，在整个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敬拜的时候，他要负责在整个的教会里面上上下下要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对啊。所以呢，我那一天轮我的值班，我就没有在中文堂崇拜，我就走到教会里面去，先看了那小孩子里面的地方啊，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啊。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英文堂的地方去，然后我进一看，我就很惊讶的发现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抱着他的孩子，他太太抱着他的孩子，他们三个人站在台前面。我仔细的听了啊，我才晓得原来这一对弟兄姐妹，他们原来在匹兹堡大学念书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两个是老基督徒，结果呢犯了淫乱的罪，两个人已经住在一起，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然后呢就跟这个牧师讲，这个牧师呢就要去跟他们说，结果呢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这个惩罚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搬家了，因为毕业的搬到费城去，在那边后来他们结婚了，他们生了孩子，哎，结果很奇妙，他们又回到匹兹堡来，他们换工作回到匹兹堡来，回到匹兹堡来又要加入这个教会。牧师就跟他们讲，他说你悔改了吗？他说我们悔改了，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他说你知道吗，你这件事情不但得罪了上帝，你还得罪了整个的弟兄姐妹，因为弟兄姐妹们大家都知道你们这样子做。他说你不但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你要在弟兄姐妹面前认罪悔改。所以那一天我就看到他们这对夫妇抱着他们的孩子在前面向全部的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们认罪悔改，求弟兄姐妹们原谅他们。哦，他们讲完了以后，好几位弟兄姐妹冲到前面去拥抱他们。我在后面看的，我都流眼泪啊！各位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当我们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还听过有人说是我劝他说，你应该到悔改，在这个弟兄姐妹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所以他的这个回答是 None of their business， 干他们什么事，这是我们的事，我们跟神的事。错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肢体犯罪全教会蒙羞啊！你真正的悔改，你是要在弟兄姐妹们面前悔改的。好，最后你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为的目的是什么吗？以弗所书三章第21节做了这么一个结论啊，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让我们的神得荣耀是我们教会的终极目标。我以前觉得很奇怪，这我们的上帝怎么那么爱面子，他就希望得荣耀，对不对？然后圣经上面说世人都亏缺了他的荣耀，所以都犯了罪。哎呀，我说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让他得面子，所以我们都犯罪啊？错了，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的神是配得荣耀的。所以他建立在世上的这么一个教会，我们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得好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拍他的马屁赞美诗，他都得到荣耀。他的荣耀不是光在我们唱赞美诗歌的时候得到荣耀，他的得到荣耀是在我们的一举一动当中得到荣耀。我们是一个叫神得荣耀的教会，还是是那让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教会啊？我看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教会，还不是非常非常好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需要努力啊！我心里面想哈，当那一对弟兄姐妹抱着他的儿子在前面认罪悔改，求整个的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们赦免他们的时候，我们的神得到荣耀。阿们。犯罪不要紧，只要知道怎么样彻底的悔改，当你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得到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以弗所书来教导我们。以弗所是一个新的教会，也充满外邦人的习俗，也是一个不叫神得荣耀的地方。就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光景跟以弗所教会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需要学习。主，我们就在这地方再一次的把我们这个教会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这个教会有一天成为让你得荣耀的教会。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